第四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腹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好，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监狱，关的都是一品级的大官。酒政和膳长怎么会得罪他们的主埃及王呢？有人说就后面的处理来讲是这两个人犯了叛逆的罪，有人说这不可能，因为两个人怎么一个死了一个没有死呢？我觉得犯了叛逆的罪是大有可能的。怎么讲呢？各位，像法老这样的人在以前一个大君王都有很多的敌人的，那敌人就有人要暗杀的。怎么暗杀？他是大君王，防范很周全，不大容易用杀的方式，除非像罗马帝国后来是这样，常常就是这个禁卫军的队长，他后来变成新的凯撒，新的 Caesar， 新的皇帝，就是他把旧皇帝杀掉了。本来他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才能做禁卫军的队长啊。那就好像安全局的局长，结果后来把总统杀掉了，那是滑天下之大稽啊！要杀一个法老，要不然就是就是用武力的护卫长。还有呢，这个不大容易哈。另外一个就是下毒，在吃的事上下毒，所以在以前呢，吃东西大概都有试吃的。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试吃的，还是有办法把他毒死啊，把国王毒死哈。有人说就是酒政和膳长参加了一个政变的阴谋，要毒死国王，结果被发现了。那你说，一个被抓，一个被释放，一个被吊死，可能刚开始是有人吃了那个宴席啊，不管怎么样，法老那天没有吃或者没有中毒，其他有人死了，然后这当然就把所有采购食物的人、做食物的人、送食物的人、食物包括饮酒，通通关起来了，可能关起来了，那么然后就要开始调查了。那调查结果也许是我们不知道，以法老会使用约瑟，我想法老是英明的。那么应该是膳长是有罪，他参加了这个背叛，酒政没有罪啊。不过这都是推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也许我们就很简单的说伴君如伴虎吧，就有一天的饭不好吃嘛。我们这个晋灵公也是，厨子在没有把熊掌烧熟的时候，他一掌就把那个就拿起东西就把那个厨子打死了。这些君王都是非常的容易愤怒的，好，就把他们关起来。第四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哦，这护卫长是不是波提法呢？如果还是波提法，是不是他已经觉得约瑟还是不错呢？如果他觉得约瑟还是不错，他为什么没有把约瑟放掉呢？就如果这是波提法，那他做的是不对的。他如果愿意把这两个人交给约瑟的话，那么就是信得过约瑟，信得过约瑟，那他以前对约瑟的处置，他难道不去反省一下吗？约瑟是这么蒙他信任，交不离梦，梦不离交，一切都在一起，甚至他太太说他这他指哪一个都还不知道，那你不能再多想一想查一查吗？我不晓得，如果这个会长就是波提法，他把两个人交给约瑟，更显出他为德不足，他没有把这个事做完，他应该好好的还约瑟清白，或者是就重重定他罪吧。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护卫长已经换了，那这也可能可以解释后来约瑟没有处理护卫长的事情和护卫长的妻子的事。好，感谢主，约瑟就伺候他们，这个很好，这是第二次了，约瑟蒙恩了，约瑟有权柄了，他的结果是更加的伺候人。在第三十九章，这个约瑟就伺候他的主人，这个他在主人眼前蒙恩，就伺候主人。这三十九章第四节，这个四十章，三十九章末和四十章初，约瑟在私欲的眼前蒙恩，他就 不是变成一个作威作福的囚犯。我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报道，在监狱里面常常有一些坏的资深的囚犯，对新囚犯就是先来一顿毒打，甚至可以把打死的。那狱卒对这些情形也是故意不看，甚至故意叫那些新囚犯，包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基督徒，就故意让他们被打。我想在监狱那种地方真的常常黑的暗不见天日，很多不合情理法的事情。约瑟如果能够成为这个私欲眼前的红人，他要作威作福大大可以办得到。他作威作福，而且叫其他的囚犯，就像我看到的，叫其他囚犯伺候他，像伺候皇帝一样，也不是不可能。哦，人家家属送来东西他先吃。可是感谢主，约瑟不是。约瑟任何一个时候把主摆在右边，任何一个时候信靠上帝，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他越有权利，他越伺候人。而且伺候这两个人并不是像打落水狗，也我想也不是说寄望将来怎么样。对，约瑟后来有求纠正哈，但是我想他心里总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愿意对人家好。约瑟伺候他们，愿我们被高升，在大官眼前蒙恩。我们不是趾气高扬骄傲，我们是更愿意俯就卑微人来伺候人。神给我们权力、名誉、地位都是伺候，而不是作威作福的哈。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关了一段时间了，不管是法老还在火大，或者是法老在调查这个、他们是不是有下毒的事情。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啊。这时候我们被触动了一下，我们心弦被触动了一下。哦，在以前，在15年前，约瑟受苦是17年了，在这以后他又受了2年苦，所以15年前，约瑟曾经做了梦。那么做的梦的结果让他差点被杀，后来是被卖，但是这15年神保守了他，让他没有死，让他活下去了。但是呢，又也允许他受到这么大的委屈啊！好，现在约瑟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他是能解梦的人，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也英雄无用武之地15年了，这15年他有没有做什么梦呢？不晓得。两个人同夜各做一梦，那我们已经一再讲过，神的确会在梦中对人说话的。我们不太看重梦，我们也不轻看梦，不太看重，因为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也不是完全轻看，因为有的梦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是这里第5节，各梦都有讲解，也就是这个梦有它的意义，这个梦需要解释的。意思也就是有些梦没有讲解，有些梦真的很无聊，就是你做了一个噩梦，或者是跟过去有点关联了，日有所思，你白天想的太多，现在或者受的太多，所以你现在有些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有讲解，我想就是不仅只过去了，这个是跟将来有关系的。像法老的梦就在提醒法老的。好，各梦都有讲解，都有意义，这个梦不是没有意义的梦。第6节，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又是约瑟进来，我看都像一个服侍人的样子，这是好宝贵好宝贵的情形。他后来能做到宰相，就是他非常的谦冲为怀，他非常的愿意用上帝给他的恩典去服侍人，而再一次不是作威作福，不是官僚，不是指使人。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这也是爱心的表现。各位，我们常常自私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一天到晚就是脸上显出愁闷的样子，叫别人来关怀，从来不会看到别人脸上有愁闷的样子，要我们去关怀。自私的人，有病人，一天到晚就是想到自己如何的委屈、可怜、有需要。自私的人常常就是一天到晚想到自己，要不然就是委屈可怜需要人关怀，要不然就是骄傲自大，要人家来听他的，他的儿女的，他的丈夫的，他妻子的，都是自我为中心。约瑟在这里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舍己的人，他自己有最大的冤枉，他自己一天到晚应该唉声叹气的，他没有，他伺候别人，而且他看到别人有愁闷的样子，真的有爱心才能有这样的关怀。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一起在主人的府里面，意思再一次是说 如果有资格来讲的话，而且是他主人的话，他在这里可以作威作福嘞。可是他在这里很谦和，他们在一起，他都关怀别人。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为什么你们这么不愉快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为什么今天面带愁容？各位，你做梦会面带愁容吗？刚好相反吧，做了一个噩梦，醒了以后，哦，幸好只是一个梦。你怎么会因为一个梦，就是一个梦而愁而气而怒呢？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个梦就是这样，第一组梦就是约瑟做的梦，叫他哥哥很嫉妒，甚至要杀他。现在别人做梦，叫这个别人呢做梦呢很愁烦。这个当然有他的理由。当约瑟听到了他们说我们有梦的时候，约瑟说解梦是出于神。感谢主，但以理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不是一个吹牛的人，他不是一个借机会表现自己的人。你不讲，你上问但以理，听说你能解，这不出于我，出于上帝。哎呀，任何事不仅解梦，我想解经也是一样啊。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神学生的，哎，常常希望把圣经解得好啊，就有的时候绞尽脑汁想办法，而有的时候呢，甚至看到一个还不给别人看到，好像要别人独得之秘。我想这都是不好啊。解梦是出于神，让我们敬畏上帝。我们能解经解得好，我们能够把文章写得好，我们能够解释得清楚，我们能解决问题，这都是出于神。愿我们更敬畏神，更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好处才敬畏他。我们敬畏他，就是他配得这一切，不管我们有没有得到。解梦是出于神，解难题是出于神，生活的智慧出于神。但是我们人也是神的工具，神借着我们来做。我们不因为一切出于神我们就懒惰，我们更不因为一切是看起来我们在做我们就忘记那是出于神。所以约瑟既把荣耀归给主，解梦出于神，也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这是我说的事隔15年了。上一次约瑟并没有解梦，上次他只把梦说出来，上次他是做梦的人，这一次他是解梦的人，下一次又是解梦的人。他自己的梦他没有解，是别人说的，而且自己的梦怎么应验他也不知道。感谢主，当局者迷，神没有让我们什么事都懂，神没有让我们什么事都会，我想是很对的。神甚至让我们越聪明，我没有聪明，让那越聪明越能干的人，有时候越有一个很大的盲点，或者像保罗一个刺，我想也是好的，免得他骄傲。如果保罗都需要一根刺，我们能不需要一根刺吗？如果保罗都有一些很大的艰难，还有所有属灵人都有，那么我们有一些，让我们也感谢上帝，我们的主作为是最美好的。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解决问题，把梦告诉我。